马可福音十二章，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了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幕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吧，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父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
谢谢。今天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其实我们要知道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代表以色列的，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七节，就是讲到神怎么样去开着这个葡萄园，其实就是以色列。那么这个比喻其实讲到这个园主与那个租客的关系。在以前呢，如果这是没有明文写下来的时候，这个园主租客呢可能也是有点张力的，因为有时候不是明明规定的话，租客随时可以说没有这件事情，他们这不会给园主一个好的答案。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租客一园物呢一直一三番四次的拒绝园主约他的承诺，能够的把杀了他的儿子。在这里第四节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石头发石头，这个就是在诗篇118篇22到28节。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祭司长和文士知道是比喻的含义，他们是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却没有悔改，这个是很可怜的事情。那么到第13节的时候，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两次，这个是第二次轮手了，第一次是在马可福音的3章6节，这一次他们就问耶稣该不该纳税。纳税呢是纳给罗马政府的，当时罗马政府有三种税能够纳的，第一个就是 田地生产人的税大概是十到二十个百分之十到二十百分之二十的是很多。第二个税就是 income， 就是每年每个人都有交百分之一的价钱给罗马政府。第三个就是丁税，就是一块钱，一年一块钱。所以我们今天有三个问题。你如果你是主耶稣的话，你说你该不该拿这个税？这是怎么样去回答？怎么样去回答这些人的试探他的？第二，耶稣讲的，该杀的物当给该杀，神的物当给个神。那么什么是该杀的？什么是神的？第三条问题就是，耶稣这句话和葡萄园的比喻有什么关系？好，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主耶稣该不该纳税？第二，什么是该杀的？什么是神的？第三，耶稣这个答案和葡萄园的比喻有什么关系？
读到这个凶恶园户的比喻呢，刚才梅弟兄也提到哈，这个是对应旧约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里面是讲到属于神的那个葡萄园，神把以色列人比喻成葡萄园，本来摘的是好葡萄，但结出来的果子却是野葡萄啊，所以这两个是相对应的哈，但是中间有一点的不同，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五章是讲到那个葡萄园出了问题，那个葡萄园的葡萄树出了问题，它那个结果子结的不对。但是到了马可福音十二章这段的比喻，耶稣讲的时候呢，不是讲葡萄园出了问题，而是讲管理葡萄园的园户出了问题。刚才我们在小组里面，姊妹有提到这个结果子哈，前面一直我们在讲十一章在讲结果子的事情哈，那到了葡萄园，看来好像不是说没有结果子，而是说这个园户不肯把果子交出来。那以前这个耶稣讲比喻，像马太福音那个天国的比喻哈，其实好多是法利赛人他们听不懂的啊，听也听不明白。但是这个比喻呢，这个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一听就明白，是指着他们讲的啊。所以这里的凶恶的园户是指着这些的祭司长、文士、长老、法利赛人而讲的，指出他们那种的对神的抵挡啊，他们要把这个属于神的百姓要据为己有啊，甚至连神的儿子都要把他杀死啊。所以他不是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而是知道呢，却偏偏就要来杀他啊，来夺取神的这个子民啊，葡萄园。刚才小组里面也分享说，这个看得出哈，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心越来越硬，越来越刚硬啊。纳税的这一段啊，他们不是不知道啊，耶稣是明明的、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的啊，他们知道耶稣所做的啊，但是他们故意要抵挡啊。所以在第十五节哈，这个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啊，他们是故意的啊，抵挡，看出哈这个抵挡耶稣的这个势力哈，到现在呢是已经变得越来越好像不愿意、不肯回头哈，硬着心就要走到底，直到哈把耶稣基督送到十字架上啊。
那印象很深刻是何牧师提到凯撒的形象是印在银钱上面，耶稣讲到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那神的物是神的形象，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我们是彰显的神的形象，所以是我们应该全人，我们的全人归给神。那同时在那个就现在这个年代，就是我们是在神国里面，同时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这个世界是魔鬼撒旦所掌权的世界。那我们现在在一个所谓的以然未然的这个状态，所以当然我们要顺服在当今的这次的权者，这个政治。那同时我们的权人应该是归给神。所以刚才有姐妹就问到说，哎，到那这样的状况，我们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参与政治啊？何牧师有个很精辟很清楚的带领，无论是参与 不参与政治，其实我们都是照着神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参与政治也是因为是神在我们心中有清楚的带领，我们在世上是要管理神子，用我们是有管理这个地上万物的这个权柄和责任。所以当我们参与的时候，不是因为某一个人，我喜欢某一个人，我追随某一个人，而是在管理和这个世界的这个上帝所赐的这个世界的角度。那当然我们管理这个世界有君王，我们不是君王，所以我们管理上就在我们的位分上我们做什么。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参与政治把我们的生命投入到追随某个人或某个政治上面去，而是我们生命是归给神。
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就看到那个天父为这个我们准备的东西真的是准备的非常的完美。我看到他栽了一个葡萄园，而且呢围上篱笆，不让这些动物们进去侵扰，让里面的人能够好好的耕耘有收获。然后而且还知道怎么样应用，还做了一个压酒池，让这些葡萄能够出产很有果效的供应这个周围的，而且还盖了一栋楼哦，给这个人住，这么样的来提供这么好的设备。那唯一的要求就是你的果子，就刚刚他们讲说天产10%-20%的 就是征收，征收的就是这样而已。结果人可以败坏到一个程度，那个来要交果子的时候不交，就他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他的，神给他的这些东西他不觉得是不觉得是从神而来，该感恩，他觉得都是他的。而且连仆人也杀了，连儿子神还给机会。我是觉得神有时怎么给的机会但这么大到一个程度，一个杀了一个两个这么多人了，然后儿子也杀了。所以我就说这个神的儿子，这个他又说是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耶稣的这个出现是拯救这个罪恶的世界很重要的一个房角石。所以耶稣必定要为这些罪人而死，因为他的死希望很多人能够看到神的慈爱，而不是一味的一直讲说神是一个忍心的人，是一个残忍的人，要除灭人的人。如果这样子神的这样子的百般的这种爱还没有领受到的话，那这个人真的是该死了。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作为，我们可能是以前观念不对的话，但是如果看到神的作为能够悔改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愿意从这个凶恶的这个原父的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父神何等的慈爱，何等的忍耐。然后我们如果还这样子讲说他是一个忍心的人的话，我们这个真的是无药可救了。所以我们悔改认罪感恩，该给神的给神，而不是觉得这个都是我自己所拥有的，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我们愿意把这个管得更好，更造福更多人。
好，谢谢黄师母。前面这个凶恶园户的比喻真的是这个园子的主人他做的事情其实是蛮超乎常理的。第一个仆人来给打了空手回去了，那第二个变本加厉又伤了他的头而且凌辱他，第三个仆人是被杀了，这个程度一直在逼迫的程度一直在加深。那通常情况下这个主人应该去处理前面这些事情。再有更多的仆人差来，而且最后呢甚至把他的爱子差来。 幕后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然后不料啊，所以这个这种的很夸张的啊，很超乎常理的这种的描述啊，放在这个比喻里面是要突出啊这个上帝对人的那个忍耐啊。你看看旧约的历史，救恩的历史啊，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啊。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多少的先知一个一个的啊，以赛亚被杀了，以西结被杀了啊，这些人啊，撒加利亚被杀了，但是神还是不断的啊差派，最后还是把他的儿子拆下来。所以在这里能够让我们体会到这种看似夸张不合理的一种的做法，实际上正是神这样他忍耐怜悯持续的爱着世人的一个表现。
刚刚在我们这一组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都有双重的身份啊，我们不仅是天上的公民，我们也是世界上的公民。我们在天上的公民，我们该奉献给神的就要奉献给神。那我们奉献给神的是什么？最主要是我们要结出果子，是我们生命的改变。神要看我，要我们给他看，给他看我们结出的好的果子。那我们也是世界上的公民，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生活，我们的财物，我们该纳的税我们还是要纳，所以我们是有双重的身份的。那这上面前面有讲说，这个原主是租给原户，这个葡萄园就是租给祭司长啊、文士啊、长老，然后来管理，是租，所以在还是代表这是神的主权。那这些，但是这些原户们呢，是抢夺了神的主权。
好，谢谢魏敏啊。这样的话，这两个前面这个比喻和后面这个纳税的问题啊，就连在一起了啊。谁是最终的主人啊？这个即使是归给该撒，连该撒本人他身上都带着上帝的形象。那该撒他应该服在这个造物主的这个权柄之下啊，地上的君王啊也应该服在这个创造主的权柄之下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想通了啊，最终的主人、最终掌权的啊是主自己啊，应该所有的事情都是归给啊这位创造的主宰。
和我们主呢就有个分歧的意见，一般的人则说应该要纳税，一般人则说不应该纳税。你看我们在最后就 settle 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就主耶稣从鱼喉里面得着说言纳给哪个人。 In principle、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不需要纳税的。但是他说既然但恐怕触犯他们，那就是绊倒他们。他就彼得说，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的口别的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啊。这是在这里这耶稣就讲很清楚了。那么我们再讲到就是什么是该撒的，什么是神的。那么刚才大家的分享已经很清楚，该撒的就是这些钱财啊、物质啊， all the material things， 这些东西我们死了之后带不过去的，带不上天堂的啊。但是什么可以见神的呢？这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这是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所以什么是要给给神的，是把我们的生命就给给神。那么这个结论我葡萄园的比喻有什么关系呢？刚才牧师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在看见这一整章或是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都是结果子的 principle。 你看见他们主耶稣进了圣殿，周围看了看，其实看见是需要有所改进的。无花果树的来到时想吃东西，但是没有给主耶稣吃。那么当他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他问那些文士、长老，你觉得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他们明明知道约翰是从权柄是用神来的，但是他们不愿意。如果连约翰的权柄他们都不能拿着的时候，他们更加不为能拿着主耶稣神的儿子。这就是他们的思想上显出他们的缺乏。所以当耶稣讲的空恶原物的比喻的时候，就是说你这原物应该要交给神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交。你看这最后这一段就是 什么是 Kaisen 的，什么是凯撒的。这是 整体来说，就是当我们要交战的时候，我们要好好预备。如果我们不预备的话，那么就剩那个五个愚蠢的童女没有加上油，也就剩了第三个不能把这个银子埋在土里面。刚才我们的四个字上，在我们这余下的日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活，就是要跟随主，就是要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所以这个结论，这耶稣所讲的属神的归给神，就是这个葡萄园。当有一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交账的时候，希望我们都有果子交在神的面前。
就是马太福音21章在讲 同样的比喻的时候，43节，马太福音21章43节，主讲了一句话，就是说神的果要从必从你们夺取，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一句话讲明了，这个葡萄园代表神的果必从以色列民夺取，暂时他们就不能够继续完成神的使命，夺去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个就是预言了教会。所以教会现在替代神的选民在世上的责任，那我们一定要很好的结果子献给神。
好，这几天我们分享的哈，都是围绕这个结果子的百姓啊。从前的以色列人作为主的葡萄园，神期待他们结好果子。那今天呢，我们是葡萄枝，接在耶稣基督这棵真葡萄树上。主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结果子的供应都已经给我们了，把圣灵给我们，把圣经给我们，把主的同在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今天的目标很清楚啊，神拣选我们就是让我们结果子啊，生命的果子，我们如何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啊，我们的原老我的生命被改变，有更多的爱啊，更多的这个平安喜乐啊，忍耐信实温柔等等啊，这些的果子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肯不断的柔软谦卑，每一天长进一点，学习一点，结出赞美的果子啊，嘴唇的果子，这是希伯来书里讲的啊，捐书的事啊，也是我们的果子啊，还有福音的果子啊，待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哈，能够在这个主再来之前，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预备啊。忠心的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啊，不要落到这个以色列人当初啊落到的这个光景当中啊，最后见到主的时候交不出果子来啊，受到神的责备甚至是刑罚啊。好，我们结束的时候啊，请朱牧师和这个 Alice 请两位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在主，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我们看万事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是及时快。主，愿你这圣灵再次提醒我们，是的，我们在世上有诸多的不确定的事情，但是主，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你赐给我们永生，你有难或高深、很久忍耐的爱。从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你拣选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唯有他们把你的恩惠慈爱去传扬，唯有让他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人。但主，我们看到他们这样一个管理原子的人，他们却叫不出果子来， 定义又把这个福分这个托付交给外邦人，就是我们现在这些你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提醒我们在这地上你在我们中里面的形象，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家庭中，我们教会中活出来，让我们成为祝福这个世界，祝福啊我们身边的人，这样的人，是主，你更加让我们在这个短暂的在世上的君王所管辖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在这个黑暗卑劣堕落的世界中彰显你的荣耀，把你的真理恩惠能力多也又多的在这世界彰显，挽救和帮助我们身边更加多的人来到你的国度里面，享受你所预备的丰盛的生命。神，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更多的警醒，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多的混乱纷争甚至恐怖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主耶稣，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国度里面，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谨守的心，就像刚才何牧师所勉励的，帮助我们每天的长进，让我们生命更多的柔软，更多的谦卑在主面前，以致我们可以成为无数人这样的器皿，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
是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每一天用你自己的话语在这里来供应我们，用你话中的水在这里来洗净你的教会。主啊，谢谢你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看到真是你的拣选是何等大的恩典。主，让我们这一班人今天能够成为你的教会，真是成为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主啊，让我们这一批人读了你的话语，知道我们是属你的人。主，让我们就归向你，真是让我们思考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该如何的过我们的生活。主，真是愿意属神的就归给神。今天让我们真是能够分别我们的生活，分别我们每一天在日上的地上的日子，主，让我们能够来归给你，来荣耀你，每一天借着你的话来引导我们，做我们路上的光。主，让我们能够随着你自己的旨意，能够跟随你而行。主，也跟着弟兄姊妹在一起来追求，来寻求你自己的心意，来过和你心意的生活。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带领，我们也求你继续来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们，在你的话中我们得着力量，能够作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力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